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个冬天呢，现在可以说正式的已经过完了，对吧？天气也开始回暖了。但是大家回想一下啊，今年这个冬天雪来的特别早。
嗯，
我记得呢，我还特意是踏雪西山，当时我还写了一个日记吧，算是
啊，
还特意记到了，叫做这个季秋之际，也就是呢深秋之际。那会儿我估计刚是立冬，还是立冬之前，
嗯，
北京就下了第一场雪。可以说今年北京这雪来的特别的早，而且还着实的下了那么一两场大雪，所以今天呢眼看着春暖花开了，咱们得回顾一下这个冬天北京那场让人难忘的雪，以及呢历史上北京有哪些大雪的天气。咱们看史料记载说，西汉洪嘉四年，就是公元前17年，从那个年代记起一直到民国这将近2000年的时间呢，说北京出现过大雪的年份有上百个，所以说北京下大雪还是比较频繁的。
哦，
可能现在因为城市化进程啊，或者这空气比较回温呢，大雪少了，以前的雪是非常之大。哎，咱们讲讲北京的大雪。
嗯，
咱们首先说呢，从唐代开始，唐代北京下大雪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见证人，大伙儿都知道，号称叫诗仙的
李白。
对，他是愿意游走祖国的大好山川嘛，
嗯，
所以也来到过当时的北京，
哦，
也记载过当时北京下了多大雪。这唐代呢，北京不叫北京，北京叫幽州，所以有句话叫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
哦，
那是北京的古称，就包括今天北京的西部啊，以及北京周边地区。那么幽州特指的不是现在北京市区、北京城区了，
嗯，
这个地理上有偏差，但大体就是这片地方。
嗯，
那么州郡治所，这州郡治所呢，它是都设在这个蓟城，又叫幽州城，咱们刚才说了，
嗯，
北京的前身。那么这个地方曾经啊是距离大唐的首都，咱想一下，大唐首都在什么地方？
在西安啊，
在西安城。可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边陲了。
哦，够远的。
当时北京可不是首都啊，离西安是非常远的呀。可以说那会儿离塞北就不远了，
嗯，
对吧？那么这个地方呢，可以说距离当时的首都千里之遥，又是北地边陲。1200多年前，这大诗仙李白就到过幽州城，
嗯，
并且呢还写下了一个诗篇叫《北风行》。
嗯，
哎，有这么一个诗篇，就描述了当时他来到北京，尤其是到了燕山一带。大伙儿想想燕山一带啊。燕山一带别说在唐代，即便是今时今日下雪也是最早的，
哦，
你想燕山是在山里头，比如北京房山、门头沟、灵山，一定是北京下雪最早的，对吧？城区没下雪，那儿都下雪。你想1200年前他看到了燕山的一片雪景。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唐朝的天宝十年，公元的751年。当时呢已经51岁的李白啊受朋友邀请，
哦，
这朋友是谁呢？就是当时在北地军中任这个幽州节度使的这个朋友，叫做何昌浩啊，
哦，
应这个朋友之邀到北京来玩，就是当时的幽州来玩。当年呢记载是深秋，还没到冬天呢，换句话说呢就跟2015年那场雪第一场雪一样，深秋之际就开始要下雪了。
嗯，
这李白呢从当时的汴梁城，就是咱说的这个开封，
嗯，
啊，一直经过邯郸呐，啊，进河北，然后到10月份才到达了幽州城。这10月份就是阳历的咱现在得说11月份了，
哦，
到达了幽州城，并且在幽州呢度过了整个一个冬天。在唐朝天宝12年春天才离开了幽州城，在这过了一冬，
哦，到北方过冬了。
哎，当时这地方是人烟稀少，一派苍茫辽阔之景象啊！
哇，
你想诗仙就喜欢这样的景象，
哎，等于是诗人来采风来了，
也可以说采风。而且呢，李白本身自己也好玩，对吧？
嗯，
那么他呢就和这个朋友姓何的这个朋友，俩人一人跨一匹骏马，就游走在这个燕山当中啊，也打猎，然后呢也寻访山中的古迹，看看山中的古庙。
嗯，
那么呢，当走到平谷东北部鱼子山，有一个轩辕台，现在轩辕台也是平谷那边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它是轩辕台是干什么的呀？
轩辕台号称是轩辕皇帝的一个陵。
哦
啊，但是呢，这个有没有考证，或者考证的是不是左史，这个不好说。但这轩辕台呢，特别的有名，在平谷。就游走到这个地方，突然山里边就刮起大风，这云彩就上来了。
哦，
哎，这天也阴了，也冷了，没一会儿，这大雪纷纷而下。
哇，
哎，那么李白在山里边看到这样的雪景，看到这么雄阔的这种地势和高山，就有感而发，就刚才说的这个北风行，其中两句叫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哎，你看他把这个地点记载下来了，在轩辕台遇到了雪，而且呢前半句把这个雪花的状况记录下来了，叫燕山雪花大如席。
席是什么意思？
古人的考证说这个过于夸张，席就是席子
啊，
说不可能有这么大呀，一个席子起码是一平米两平米的。
对，
后来又有史学家考证呢，说这个席子应该不是那种席，是古人的坐席，按照现代话说呢就是坐垫。
哦，
但是咱想一个坐垫儿横了的话也得有
30多厘米，
三四十厘米。
对，
那么这肯定是诗人的一种夸张。
哦，
就好比当年是疑是银河落九天一样。
对，
可能是一种夸张，但是确实让李白见识了北方的雪是多么的大。
哦，
这个确实我还真有深有体会。为什么呢？在北京，像北京没见过，再往像这个月份或这个年份，在山西五台山见过，已经是阳春三月了
啊。
哦，说雪来就来，马上就来，说下立刻就下。大雪花倒没有说大如席，但是呢我见过雪花比较大的，能有多大，瓶子盖那么大是有的。
哇
啊，就在现在，在山西五台山，那年去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份了。
哦
啊，天阴着，说下雪，呼一阵风过后就开始大雪，下半小时雪停了，
嘿，
哎，过会儿又下，就是阴晴无定。
哦，
所以当时北京下这雪呢也应该是这个在情理当中的
啊。
这是说唐朝时候北京的雪，咱们再往后看看，说明清时代啊，这北京下过多少雪，这个很有意思，有非常详细的史料记载，而且说到那个时候的雪啊，可以说是大的惊人。咱们看啊，说这明清之前呢，有关北京地区降雪的记录是极少的，明朝正统年间以后开始增多，正统皇帝之后开始铭文记载的比较多了。首先咱们看正史当中记载，明史当中就说到了北京下过多大雪呢，这明史卷28五行志一里边记载了，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崇祯六年，那是明末，
哦，
1633年正月辛亥大雪，告诉你这天下大雪了。后边比较耸人听闻，深2丈。
2丈，
后来史学家考证这是古人的一种描述，这2丈呢实则是2尺。
哦，
你像2丈的话，1丈3米，2丈6米，太和殿都快没了。
对啊，
所以这是深2尺余，那么就是说呢雪下到2尺多，两尺多也将近1米了，
是
吧？小1米也非常厚了。后边还有很多技术，哎，咱们待会儿呢慢慢的跟大家分享，让您看看当年北京都下过多的雪。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是刚才说到崇祯年间记载的一个，还有一个清朝康熙年间通州志记载的，说那个地方下雪。现在通州是一人口密集区啊，
通州是平的吧，应该不会下太大吧。
哎，你看看在清朝的时候下的多的雪呢，他说世岁是顺治九年清初的时候，就是1652年冬，通州大雪5尺。
5尺
就1米多了，
比刚才还大。
对，我相信这个五尺呢应该是记载当地雪最深的地方。
哦，
最深的地方5尺，那也够一梦的呀，对吧？
对，
斗米价至1两，一斗米卖到1两银子。你看不光现在下大雪菜价上涨，
哦，
古代下雪粮价也上涨，1两银子买1斗米，民有将死者。
天哪，
就是冻僵了，冻死了。
哦，
哎，说明这是一个雪灾了，已经是。那么清代乾隆的延庆县志记载，延庆都知道啊，直到今天也是下雪最早的一个县呢。
对，
对吧？延庆冷啊，在北京的北边。当时延庆县记载呢，说雍正5年1727年正月，就是现在咱们刚过春节这个月份啊，延庆州大雪3日，连下了3天大雪，深数尺。 你看这雪的积累的厚度也是到了几尺的地步了。
嗯，
那么奇寒，人畜有冻死者，不光是人，这些牲口也有冻死的。
哦，
那么其实这也是形成了雪灾。咱们再看清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的是乾隆年间的事儿。
哦，
说乾隆十二年二月癸酉，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奏报，
有人臣子的上报，
对，说什么呢？京师于本月，这都不是县城了。京师北京城里边
啊，
京师于本月初十日，未刻至丑刻，约得雨雪四寸有余。这四寸是一这么概念，
嗯，
四寸按照咱们的计量方法乘三呗，
嗯，
四乘三是
十二厘米，十二多厘米，
就十二多厘米。你想，那这个算是不浅了，而且是在北京市区里边，对吧？北京城里边，进京二三十里内一体均沾。也就是说呢，在北京周边二三十里的范围都下雪了，
哦，刚好下在这个地界上了。
对啊，这个雪，而且看它记载是未刻到丑，午马未羊，申猴酉鸡子鼠丑牛，那么五乘以二的话是
十个小时。
这场大雪下了整整一天，啊，下了十几厘米的雪，这是说到清朝乾隆年间北京城的一场大雪。然后咱们再看这个清仁宗皇帝实录呢。说嘉庆十五年，啊，乾隆之后那个皇帝，
嗯，
正月丙辰朔，朔呢就是初一
啊，
初一的日子里边呢，遇京师自腊月以后瑞雪频繁，岁除日复大配祥鹰，啊，连宵达旦。他倒没记载多大的雪，
嗯，
但是最后点题了，叫做连宵达旦，就是从入夜开始下，一直下到天亮，整整下了一宿。看来这个雪也不小。这是嘉庆年间记载的。那么宣宗皇帝实录当中呢，记载了道光年间，
嗯，
说道光七年，公元的1827年，这一年呢，十二月丙申，那正好是腊月，
嗯，
啊，农历十二月腊月，京师于本月二十三日，静日大雪。这静日就是整天的意思，
哦，
从早到晚静日。大雪五寸有余，再乘一下，五寸，
五寸的话得十五六厘米了。
对呀，啊，有余的话呢，十七厘米
啊，
啊，这么大的雪，时日近来所罕遇，就是说这几年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这刚才说道光年间，还有呢，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二月甲申雨，上年就是去年，啊，就是上一年，京师得雪二三尺。又是一个大雪的日子，二三尺，那不是说几寸了，对吧？十数十年来所未有，几十年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哦，
这是咱说的清朝这几个记载的。那么这是正式记载，
哦，那就是真事儿
啊，这是真事儿。
嗯，
还有民间野史，包括一些个文人的这个笔记当中啊，也有记载这种北京下雪的情景。比如说这个京师实录里边记载了，说明朝崇祯六年，京城之大雪多日不止，货架骤涨，一日三架。这就是说你这菜早上起来不买，中午就一件，晚上你就买不起了。
嚯，
啊，一日三架，也是因为这个雪闹的。你看当时本身这个粮食很少有反季节的东西，
嗯，
对吧？那么应时应景的东西呢，可能会遭受天灾。第二，一个运输也会有问题，
嗯，
所以呢，会造成这个价格上涨。天宁寺外设厂赈济，天宁寺离这不远，对吧？都知道在哪儿有一塔。天宁寺外设厂赈济，这个厂的特指粥厂，就是以前不得不说，很多大企业家或者大商人还是有这个社会公德心的。
嗯，
据老辈人回忆，这老辈人老到什么地步呢？现年活着的八九十的，
嗯，
老人还记得，在天桥以前一到冬天，就有很多大企业家大商人自发的捐钱去开粥厂，因为他们知道穷人呢夏天还能有口营生，
嗯，
就是能挣点这个糊口的钱，等到冬天实在是难挨，就很多是冻饿街头就而死了。所以很多大企业家就办粥厂。你看，因为这场大雪，天宁寺外，那这肯定不是企业家办的，是庙里边施舍的。
哦，
啊，办这个粥厂，灾民而至，不计其数，难以周全。就是灾民全来这儿喝粥了，难以周全，就是熬的这点粥啊都不够分的，
是吧？
就是当时雪大到这个地步， 还有呢，《燕都所记》里边记载说，明正统三年十月戊子，大雪不停，城门见风。这雪下的什么程度了？城门见风，
见风就是给挡住了。
对，这城门打不开了，
嚯，
已经把那雪把城门给封住了。然后官民出入皆不得通畅，当官的也出不去城了，老百姓也出不去了。朝廷令官军除雪于都门内外。朝廷下旨派官兵过去清扫这个雪去，两日方接净，扫两天北京九门才把这雪给扫干净了。
哇，
就可想而知当时雪大到什么度啊。隔三日大雪又降，刚扫完隔三天这雪又开始下，
白干了
啊。城门难觅其踪，就是雪下的找不着城门了，
这么
太厚了，遮天蔽日，大雪太厚了。
哦，
护城河难见其踪，护城河你也看不
见
了，白茫茫一片，咱也可以理解嘛。这么冷天，肯定河面结冰了
啊！
再一下雪的话，全盖住了。
哦，
好家伙，那真是银装素裹，海天一色了，
嘿，
看不明白哪儿是哪儿了。有民房坍塌，因为什么？雪太大了，把这房给压垮了。
哦，
无居而归者数以千计，没家可归的老百姓好几千人。
哎呦，真可怜！
这是当时记载的大雪。还有清朝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京师记载什么呢？雪则稀少，京师里边呢，城里边雪不是很大，
嗯，
而西山突降大雪，看来是暴风雪，
嗯，
因为山地气候造成的，日降三寸，这三寸呢，九十厘米，
嗯，
五日不停，一下下了一个礼拜，
嚯，
有山民入城称。香山的村民跑到北京城来了，大雪封山，路径不通，斋堂、军饷、宴翅都是镇子呀，现在还在那儿呢，
嗯，
都是镇子。安家庄诸村借米粮告急，说白了进北京干嘛来了呢？进北京求援来了，村里边已经吃不上粮食了，大雪封山出不来了，找几个壮丁出来告急来了。
嗯，
这是当时的大雪。那么关于北京的大雪还有很多出了奇的故事，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话说在古代，张三和李四啊，这俩人是同一年考中的举人。这张三呢被翰林院选去了，在翰林院里任职当一个翰林。这李四呢被任命为了一个县官。有一天呢，这俩人见面了，这张三呢就非常傲慢地说李四啊，你看我现在这官位非常的显赫啊，身居朝廷，和你老兄当这县官相比，这身份上是天壤之别呀。别的不说吧，咱就说这个拜客用的帖子啊，我这极其体面，你那个简直跟我没法比。这李四特别不服，说您那个名帖能写几个字儿啊？对不对？顶多写140个字，新浪给规定好的。哦，我这微博呀，您看我这帖子，咱都不叫帖子，咱那叫告示，想写多少写多少，而且呢，作用比您那大多了。您那名帖呀，递上去顶多一个人知道，我这告示一贴，我这全县老百姓啊，没有人不知道的。您说咱俩谁强啊？这张三一听，得，被比下去了。但是不服啊，接着比啊。那除此之外啊，我出门的时候前边有打伞盖的，后边有护卫的，所以我这浩浩荡荡，十分的显赫。我不知道老兄啊，你作为一个县官，你能比吗？这李四说呀，说小弟我出门啊，比您呢可气派多了，前边有打肃静牌的，旁边啊有拿着水火棍的，大街小巷老百姓啊挤满了人，水泄不通，都为了看看这县官老爷到底是一个什么面目，所以我这气派程度比你强多了。这张三又说了，说我呀有这太史官的印章啊，那上边的字儿太史官印，你不羡慕吗？这李四说呀，说小的我呀在朝廷啊授给我这官印，您那个官印呢是翰林印，您盖的一画上那行，这画值了钱了，我这不一样啊，我随便盖一大印，执掌生杀大权，这人就没了。您说咱这个不比您的强吗？这张三一听，呵，我还比不过你了，接着比。我要告诉你啊，总之吧，我这个翰林呢 就比你就高贵，他实在没话说了。高贵到什么地步呢？人都说我这个翰林呢，那是身价千金呢。这李四就乐了，是您那个身价千金，您知道老百姓叫我什么吗？叫我青天大老爷，我这老爷正好娶您那千金。哦，我嫁你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看这北京城大雪。在《名人杂集》里边，这个古籍里边记载什么呢？说嘉靖29年11月，京师大雪，蔽日遮天。这都好理解，后边记载的特别的生动，叫路人互不相见
啊，
路人看不见，彼此看不见，
就是因为一直在下，
对，这雪太大了，也夹着风。但是这个呢还是特别的真实，这在东北有一个专业的称呼，
叫什么？
叫烟炮。
烟炮，
烟炮就是一旦下雪再刮风的话，很多东北的这些个，比如说这个农户啊，或者说这些猎户啊，他们有经验，这个天千万不要出去。如果你一旦入深山老林打猎的话，你很可能就迷路，然后冻死山中。这烟炮刮起来根本就不分东南西北。大家如果看过《狼图腾》的话，里边就有这么一个场景，就是这马被这个狼撵走了，然后呢，这帮牧民去追那个马，然后赶这个狼，正好赶上什么呢？下大雪，那种天气就叫烟炮。
哦，
后来结果什么呢？很惨，就是他们养的马全都冻死在河里了。因为狼把这马给赶到河里，当时又冻僵了。对吧？这是一个真实的东北烟炮，非常的可怕的。你碰上烟炮的，在林子里边可以说九死一生，很难生还的。那么这个呢可能没那么夸张，但是已经吓得路人互不相见，鸟不得栖息，这鸟找不着地儿落了。
哦，待不住，
大地一片白茫茫，待到待得住，不知道哪是哪儿了。
哦，
给鸟都吓晕了，你知道吗？哎，雪就大到这个程度。然后呢，《万历野货编》这本书特别好，记在明朝万历年间的。虽然说是野史吧，但很多其实我觉得是正史不敢记载的，他记载了他也未必说的是假话。万历野货编记载呢，说明朝隆庆元年丁卯2月18日清明节，都到了清明了，应该清明时节雨纷纷了。是日骤寒如穷冬，穷冬是什么意思？穷冬就是深冬的意思，隆冬的意思。至晚大风雪，京师城内九门凡冻死者170余人，在九门门洞子里边避雪的这些流浪汉冻死的170多个。
哇！
崇文门下监鱼，监鱼就是小轿子，这更瘆人。监鱼中妇人病所抱孩子俱将死，崇文城楼的底下一个小轿子但是停着，然后一直不动换。这当兵的过去一掀轿帘，里边一老太太抱一孩子冻僵了，
哇，
死那儿了，多么可怕的一个场景。
那就够冷，
对吧？你看他说的一个中妇人嘛，中年妇女抱着孩子，然后呢病渔夫二人一仆，俄一将具不复活，抬轿子的跟着轿子的仆人也在马路边被冻死了。
哇，
那说四个抬轿子的
啊，
再跟着一仆人，加上老太太抱一孩子，几个人？
六个人。
你想想，都被冻死在这儿了，7个人都被冻死在这儿，这种场景恐怖片的前奏啊，这是。
对啊，而且就在想说，那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出门了呢。
那对，可能他也没想到，而且你想能坐轿子跟着仆人的，那一定是大户人家，
是
他绝对不穷，吃得饱穿得暖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被冻死了。
哇，
咱再看这个京西杂记里边记载说，乾隆18年大雪之后，京西既有落雪，然后呢树木皆垂折枝散于路旁，把树杈子给压折了。当然这个大雪的话今天我们也会见到，对吧？大雪过后，这个古树啊，或者一些个枯死的树被压折了，是有这个情况的。然后呢，还有5日不晴，西山皆为雪幕所罩，多日不见朗日，那么好几天看不见太阳，整个的西山像一片雪幕一样。这是当时记载的这个明清时期北京的这几场大雪。那么除此之外呢，咱还得说到什么呀？就说到下大雪了，对吧？咱现在一下大雪，新闻报道的跟进报道的都是什么内容？
下大雪跟进报道的都是比如说谁暖气热不热
啊，这是一方面，对吧？还有呢，
还有就是这个感冒的呀，这儿童医院的孩子多了呀。
再有
就是这个交通啊，堵车啊什么的
啊。那跟交通有关的呢还有什么报道？
跟交通有关的
堵车是因为什么呢？
堵车因为是有些车熄火了，
还有什么呢？还有因为路面呢，
哦，路面是太滑了，
对、
啊、车跟车就像溜冰一样。
紧跟着报道的就是出冰扫雪，然后环卫工人如何的这个通宵苦干，如何的辛苦，对吧？
是、啊。
那么其实古代下大雪之后也得倡导出冰扫雪。
那他们那时候没有出血剂
吧？那就是人呢，只能是人力，没有出血剂，没有机械化、
啊、
只能靠人。像这紫禁城呢，咱知道明清两代皇上的家，
嗯，
那么下雪第一首先就得紫禁城里边得保证你不能皇上出来呲溜吧来一个狗吃屎，麻烦了，对吧、
啊、
即便皇上坐轿子，轿夫脚底一滑，呱唧轿子歪这儿了，那也不行啊，
啊，
对吧？所以这是重中之重。但咱知道紫禁城建筑面积72万平米啊，
那咋扫啊？
就算是犄角旮旯皇上不去的咱不用扫，
嗯，
皇上去的地方那面积可就不小了。
是，
再说皇上不去的地方，这儿住皇后，那儿住老太后，哪儿不扫都不行啊。
嗯，
所以说这是非常要命的、
哦、
那么从明朝永乐18年建成啊，第二年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这个掌管大内各殿廊庑扫除的有这个24间当中的一个叫做执殿监。
嗯，
执殿监就是皇上家专门负责这个清扫的，
嗯，
而负责庭院，啊，他们负责的不是屋里，屋里专门有宫女啊、太监负责，
哦，
就是院子，
嗯，
哎，你们来负责这个打扫。但是呢，这个部门人数是有限的，
嗯，
平时打扫没有问题，但是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咱说的大雪过后，这几个人要扫雪的话就麻烦了。所以怎么办呢？
嗯、
就从这个经营调这个军队，就是卫戍部队
哦，
哎，把军队的人调进紫禁城里边来负责打扫。
嗯，
这个在《万历野获编》里边有记载啊。怎么说的呢？说这个剪花扫雪记载，说里边说写到大内每遇雪后，皇上家一旦下雪之后呢，即于经营内拨3000名入内廷扫雪，拨3000个卫戍部队的兵，
嗯，
进到紫禁城里边扫雪，轮番出入。或其年雪勇有至30度者，如果这年下雪特别的大的话，
嗯，
很可能呢这个轮番啊有那么好几番，30度者3度进紫禁城为皇上家扫雪
哦，
每岁俱然。一到冬天他们就有这个任务，然后呢亦有游闲年少代充其一，这有意思。你看万历野获编呢记载好多有意思的事儿，以观进夜宫殿者，这古文记载就是啊，有好多游手好闲的年轻人，
嗯，
他本身不是卫戍部队里边的兵，
嗯，
他没见过皇上家，
嗯，
一看下雪了，他自告奋勇去报名去，我充当这个角色
啊，
我替您去扫雪去，发我一兵符，我一块去，
嗯，
就为了看看皇宫里边到底什么样。所以你看，
哦、
亦有游闲年少代充其一，哦，带你去服役。
哎
哎，你看看，就为了看看皇上家。
是啊。
那么据传呢，说万历年间呢，一个冬天大雪一下就是一天一夜呀。到了第二天一大早，紫禁城里边积雪有多少呢？积雪已经有2尺了。
嗯。
因为好几个月呢不见下雪，所以京师呢各地方都上报旱情了。所以大雪之后，万历皇帝当时龙颜大悦。
嗯。
瑞雪兆丰年呢，
是
这庄稼有救了。到天坛要去敬天去，
嗯，
哎，要去祭拜老天爷，然后呢要谢谢这场雪。那么呢这皇帝祭天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制，或者说有一个仪仗，随行的人员特别多，但是因为皇宫里边积雪太深了，所以甭管是轿子还是车辇都非常的难走。那么该怎么办呢？刚才说到的那些个卫戍部队的兵就该派上用场了，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说万历年间一场大雪解了旱情，那么皇上呢要去天坛去谢老天爷去，按照仪仗呢这个或者规制，浩浩荡荡一行人马奔天坛，可是刚下了大雪啊，
嗯，
这积雪那么厚怎么办呢？大雪刚一停，执殿监就是咱说的负责扫除的皇家扫除的这个部门，
嗯，
太监们就开始负责清扫冰雪了。而且呢万历皇帝是亲自指挥扫冰铲雪，
是吗？
哎，那么呢就命令经营3000军士立刻进宫给我扫雪来，然后呢把他们分成3路，中轴线为界啊，一边清扫东边，一个清扫西边，一路呢哎把这个雪呢清扫的是天安门外，就是咱现在说天安门广场千步廊，
嗯
啊，这3块你们给我清扫好了，就以备皇上要出巡天坛去那儿谢天去。
嗯，
你看当时那么皇上在这儿负责扫雪，那么后宫的娘娘们一听皇上亲自上阵啊，开始监督这个扫雪铲冰了，
嗯，
咱也别闲着了， 纷纷命令自己手底下太监各扫门前雪，然后呢，京城老百姓也嚷嚷动了，皇上在紫禁城里头那什么呢，监督扫雪呢，
扫雪，
咱也别闲着了，等于呢，皇上做了一个带头作用，
嗯，
然后老百姓各扫门前雪，扫得干干净净，这是当时反映的是上下一心的这么一个正面报道吧，
啊，
就算是啊，这是说当时的这个扫兵铲雪
啊。
其实啊，除此之外，这是古代，我们现代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史记载的，在1972年，
嗯，
有一个非常大的历史事件，就是尼克松访华，
嗯，
可以说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嗯。
那么尼克松访华，政务谈完之后，他有一个愿望。
什么呢？
都说呢，到北京，到中国，不登长城非好汉，
是
要去八达岭长城游玩一番。
嗯，
但是有一问题，他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天气寒冷，
嗯，
他第二天准备去八达岭，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
哇，
一场大雪，第二天心想，尼克松都想完了，我这个计划肯定是泡汤了。72年从北京到八达岭还没告诉呢。
嗯，
然后周总理亲自号召咱们中国咱们北京的市民
啊
出门扫雪，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在美国人面前表现中国人的团结一心。
哦，
各位不可想象，一夜之间，
嗯，
从北京城里到八达岭这路上一点雪都没有。
哇，
当时老百姓自发出来，几十万人自发
嚯
扫雪，愣是从北京扫到了八达岭，
厉害啊！
所以当时尼克松游玩八达岭都说这事儿在美国都未必能实现得了，没想到在中国实现了，
就是中国的这个号召力啊，团结力凝聚力啊，当时就因为这件事展示给了美国的朋友。
对，这是说的这个扫雪，
嗯，
下边咱说说跟雪有关的好玩的故事。这发生在乾隆年间，哎，又跟这谁有关系呢？这个又跟这个纪晓岚呢这些人有关系了，
是吧？
说乾隆43年，这事儿还是真的啊，这事儿呢半真半假吧。
啊，
首先说他留下的这个历史遗迹是有的。
啊，
乾隆43年，公元的1778年，当时华北大旱。
嗯
啊，那么直到大雪时节，24节气到了大雪了，还没下雪呢。在古代的时候，到了节气没下雪，这很反常，不像现在，大雪没雪，雨水没雨，很正常。
有的时候可能皇帝会着急，或者说有大臣说这不祥啊。
没错，那么岁末呢，一到年底的时候，乾隆皇帝呀，要出城巡访，当时这个仪仗队呢浩浩荡荡就来到了现在北京德胜门。
嗯，
到了德胜门还没出城门呢，忽然天降大雪，哎呦，解了燃眉之急了，这旱了半年了，
嗯，
终于下了大雪了，顷刻之间呢是漫天飞舞，整个北京城银装素裹，这雪来得急来得大。乾隆皇上呢认为这是祥瑞之兆啊，
嗯，
你看看正着急呢，下了大雪了，得了，我也不着急出城巡访去了，我呀先登城楼。于是乎呢就移驾德胜门城楼，
哦，
在这儿呢高瞻远瞩的占领一制高点，我看看北京城的雪景。
嗯，
那边一看是城外啊，直通这个军官那边八达岭，这边呢是城里，能看见钟鼓楼，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景的地点。
嗯，
欣赏之余呢还赋诗3首，叫奇雪诗，他到哪儿都愿意写诗。
嗯
啊，奇雪诗，并且传誉呢把这个诗啊刻在碑上边，把这碑呢立在这儿，所以呢这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叫小燕京八景也好，
嗯
啊，反正就是北京的一景，叫德胜奇雪。
哦，
哎，因为有这块碑叫德胜奇雪，这块碑以前还确实是有的。那么呢据传呢说那场大雪下了2天2夜，刚才说的是史实，下边呢说的有点传说的意思了。
嗯，
说乾隆皇帝回到宫里边还是漫天大雪，从德胜门他回来了还是漫天大雪，就让他觉得非常的惬意。于是乎呢说，哎，把那个翰林院大学士啊，文渊阁那个侄是谁呀，纪晓岚
啊，
这不大学士吗，你把他给我叫来啊，陪朕在御花园里边一块这个游玩赏雪吟诗作赋。
好事儿啊。
其实对于这个文人来说最惨的就是这个，你知道吗？
哦，
皇帝随时叫你过来然后陪他作诗，你做不上来不行，你坐上来比落这比这个皇上好还不行，所以文人不好当。
啊，是
纪晓岚呢就接旨来到御花园，乾隆皇帝呢就以飞雪为题，说我给你弄一命题，就叫飞雪，
嗯，
你呢给我赋诗一首。当时即兴的呀，这没有文化行啊。
哇，
那纪晓岚呢就抬头看看漫天大雪，低头沉吟了半天，
嗯，
哎，说皇上我有主意了，
有了，
你 给我念来我听听。说这诗啊叫一片一片又一片，
嗯，
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
哄小孩的吗？
对，这诗一共是四句，
对啊，
说了三句了还没正经话呢，最后一句他没说呢，乾隆就乐了，
嗯，
说我给你接第四句吧，第四句应该是九片十片十一片吧，
对
对吧，就拿这个戏谑纪晓岚呢，
啊，
纪晓岚特别严肃一本正经的说，非也，我这第四句是什么呢，叫落入花丛都不见，
哎呦，
哎，又何辙押韵，而且呢还又有意境，乾隆皇帝呢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哎，
嗯，
说这最后一句啊有诗意，
嗯，
而且这个诗呢一俗一雅，你可以说它俗，
嗯，
你要细细品味呢也挺雅的，
是，啊，
哎呀此乃一绝也，
哎呀，
赞扬纪晓岚你这诗做得非常的绝，嗯，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成了咱们后边说的这个纪晓岚和乾隆的一段佳话，
哦，
但是这事儿是真是假呢咱们不做评析，我觉得八成是演绎的比较成分比较大，
但是听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对，这是说的雪。那么下了大雪，北京有很多有名的雪景，咱们可以介绍一下，
嗯，
比如在城里边有这个景山松雪，咱知道
景
景山啊，对吧，这是皇宫的后靠山，以前叫眉山，
嗯，
崇祯皇帝在那上吊死了，吊的一棵树叫槐树，叫醉槐嘛。
嗯，
其实除了槐树之外，景山上边还有很多什么呢，松树跟柏树，
嗯，
咱都知道松柏长青，
对
对吧，所以一到下雪的时候呢，这个雪花就落在松树柏树上，你想想松枝和这个柏树叶是绿的
啊，
拖着白色的雪在这个山上，就形成了当时北京的一个著名景观，叫景山松雪
啊，哦，
除此之外像什么居庸霁雪，就是居庸关，
哦，
天晴之后，下完雪天晴了，霁雪嘛，你想想山上落的是雪，
嗯，
这长城上头落的是雪，
对，
但长城可不会落雪，长城的墙是直的呀，
对，
所以你想一下，白山白顶中间一道墙，就像一个屏障一样，居庸霁雪，
嗯，
包括什么这个归川积雪，延庆的归水河，
嗯，
哎，积雪之后也漂亮，什么盘阴积雪，就是盘山，
嗯，
乾隆说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呢，
嗯，
这盘山下雪之后也是非常漂亮，是北京几个有名的雪景，
嗯，
当然了各位如果再想看雪还得再等上一年呢，现在是春暖花开了，
哎，不过阿龙今天讲这期呢给我们明年又带来了很大的期望哈，希望明年冬天的时候呢大家能够想起今天这期节目，那么今天内容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被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飘雪的黑夜，是寂寞的人的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